感谢神，实在是一路看到神恩手扶持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刚这个大会的主席已经报告过了，虽然许多弟兄姐妹同工付出代价，
但是若不是神的祝福，我们无论付多少的代价都没用的。真是把感恩赞美都归给神，非常感谢主，他把一个思想一个主题放在我们的当中，往高处行，往高处行。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那么呢，走在这个平坦的大道上面，我们觉得很舒服，但是呢，无论你怎么努力，我们所走的就是一个平面的，平面的。在圣经里面要我们是蒙神走那往天上的道路，往天上的道路。那么呢，这个一定是在高度上面有所不同，在高度上面有所不同。那盼望这一次的这个主题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心灵上面有一个渴慕，好像越来越高。所谓的高呢，就是越靠近神，越靠近神的心意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这个呢，需要人的眼光啊，需要一个人的眼光啊。人家说这个眼光就决定我们的一切。那一个人呢，眼睛盯着神的，盯着那个钱的，那么那个就是爱钱的啊；眼睛就是盯着那个权力的，那么这个就是呢好权的人呢；眼睛盯着自我呢，那就是自私的人呢。弟兄姐妹，你的眼睛看见什么东西，那就是差别了。请我们打开圣经，在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这里有几节经文，那么请大家打开圣经，让我读给各位听。第八节，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啊。创世纪，对不起，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三章啊，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第十节，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那个地方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梅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就选择这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那么分离了之后呢，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罗德就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当这个罗德离开之后呢，第十三节啊，不对，十三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当他们离开之后呢，罗德离别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眼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举目，罗德举目，亚伯兰也举目，两个眼光造成了两条人生的路线。那么这个两条人生的路线造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就是那么简单的。眼光决定我们的路，我们的路决定我们的结局。啊，这个亚伯，这个罗德呢？这个罗德呢？他看的是什么呢？哇，这个地方太好了，像耶和华的园子。他的意思就是很多悦人耳目的东西，地里的产物非常的丰富，并且呢又好像埃及地，当说的埃及是 掌管所有的全世界，那个是这个是世界强国，有权有势有机会啊啊，有产有丰富的产物，所以呢，他就选择了那个地方，他的眼光就看中了那个地方，但却没有看中那个地方在神面前是怎么评估的。那个地方呢，虽然是非常的丰富，但是神的评估是那个地方是罪大恶极的地方，啊，他就去了，他就慢慢就去了，这个是他的眼光。造成他的人生路线，而造成这个结局，我们都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当神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要罗德带着他的全家，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跟妻子，神要拯救这个罗德的一家。罗德去告诉他的女婿说，走了，我们赶快走吧，因为呢神要灭这个地方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两个女婿啊，以罗德所讲的话为戏言。换句话，这两个女婿看清岳父所讲的话。为什么这个岳父在两个女婿 的眼前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女婿的尊重呢？因为他是一直往罪恶之城迁移的人。就是我们这里可能都有人啊、女儿都结婚了都说不定。你要怎么能够得着你女婿的尊重呢？你自己要选择对的道路。我们选择世界的道路，那种人的评估，哇，好像是非常飞黄腾达的那种道路。我跟你说，女婿不尊重你的。当你开始严肃的时候，他们以为你是喜笑。结果我们发现，当他们逃走的时候，妻子成了严柱，两个女儿跟罗德犯了奸淫，他的后代神咒诅，他的人生结局是什么呢？是败坏、失败、败坏的义人。他是属神的，但是是败坏的眼光啊！你看到这个眼光啊，当时候好几年前他选择的时候，他眼睛看什么？转不回来啊，转不回来啊，就是这样一直下去的。但是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呢，这个第十四节呢，这个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呢，那么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在从你所在的地方你要举目。神说，我给你一个眼光， 罗德说，我自己要有一个眼光，我信任我的眼光，我的眼光不错，我选择的这个是最好的。其实呢，倒灾，神说我给你一个眼光啊，你照着我的吩咐，你看看你所能够看到的都是你的，我要祝福你。那种眼光，那种罗德这个亚伯兰的眼光，亚伯兰的眼光是听从神的命令的眼光，罗德的眼光是听从自己私欲的眼光，两种眼光，两条路线，两个结果。哦，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盼望我们这一次短短的，就是两天的时间嘛，虽然花过三天，其实就是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独处，在我们安静，在我们敬拜，在我们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哎呀，我们求神，主啊，求你扭转我的眼光，求你扭转我的眼光，因为呢，这个是太关键点了，太关键点了。生活在这个时代，往高处行，必须要有眼光，要不然呢，只是在外表上面，那我们做一些好像是别人做我也做，那么别人读我也读啊，别人聚会我也聚会，然而我们的眼光还是索多玛的那种，好像埃及地那种眼光的话呢，没得用的，没得用的。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种眼光你必须要注意。第一，就是自己跟神跟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眼光你需要。你看见了没有？今天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怎么来看我跟神的关系？我是拒绝神呢，轻看他呢，还是轻慢他呢？觉得无所谓呢？还是我们尊重他呢？还是我们敬拜他呢？哦，弟兄们，这个可以影响我们一生的道路。这个眼光，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看重，你要看重，眼光要犀利，要清楚。第二呢，就是替别人来看，尤其是替我们心爱的人来看，因着我们看见我们所心爱的人，因着我们的眼光，我们对我们心爱的人更加的有负担。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传福音， 为他们的服事，希望别人因着我的眼光，他们也能够回到神面前来。我们的眼光是为着别人来看，第一是为着自己来看。尤其是我们信赖的人，你要求神给你有一个很敏锐的眼光。第三，就是为着神，我们来有一种为神来看事情的那种眼光。今天这个时代，信仰一直好像沦落到一个被挑战、被轻视、被看轻的一个时代，好像这里所讲的那个所谓的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神的名得不着高举，神的名得不着荣耀，我们为神来看事情，看看神啊， 我应当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以至于我们所言所行能够让神的名再一次得着恢复。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有三个眼光要好好的看，我相信这三个眼光一定可以帮助你一生的道路的。往高处行，不要只是在平面上面过日子打混战。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你我我们都需要的。在这个往高处行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里面，首先我们碰到的就是你要往前踏出去了，要往前走了呢。今天牧师想要跟各位从这个往前行的这个思想里面，那么列出一个主题出来，叫做往前行。你要高处，那你要踏出第一步。请各位打开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那么找到之后呢，让牧师读给各位听。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这个很好记的啊。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了，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注意这三个字，你要往高处行啊，那呢你就踏第一步了。第一步呢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往前行了。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就停住在巴兰的旷野那边。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又来一个往前行，这个是第一次的往前行。第十四节，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道啊。这个我查了字典呢，这个现在这个字很难很难看见的了。然后呢，这个就是道，这个道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支军队的军队的队旗啊。例如说陆军啊，陆军有一个队旗，陆军第三队，那么有一个第三队的队旗，这个就是道。这个犹大营呢有一个道，旌旗啊，旌旗。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道，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雅的儿子拿但业，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那么再接下去我们就不读了，因为呢再接下去呢，那么有第二个道、第三个道、第四个道，十二支派一共有四个军旗，每一个军旗有一个支派做掌旗的，那么总共三个支派跟着这个军旗来往前走。所以四个道就是十二个支派，那么往前行。以色列百姓蒙耶和华的拯救出了埃及地，就是他们所谓的为奴之家的那个地方，满了三个月来到西乃山，在那边停了 一段蛮长的时间，到了二月，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才从法柜的账目上收上去。从第三个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当中一共有十个月多十天，或十个月零二十天，那他们往前行了，因为呢云才收上去。虽然耶和华没有直接的命令，但是老早就讲好了，当这个云彩呢从约柜往上升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要往前行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云彩已经往上升了，所以呢他们就往前行。你不要小看这三个字往前行，有的地方被翻译作起行，有的地方翻译作往前行，同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呢，一共这个字这个动词呢，一共出现了大约有150次之多，其中有120次呢都是用在这些蒙拯救的百姓的身上。换句话就是说，从神的思想，一个蒙拯救的人一定是往前行的人。神不愿意一个得着了救恩啊，脱离了这个法老的权势，被拯救出来的人是停顿的，神不愿意，永远是一直往前行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你不要小看这个，从某一个角度往前行是很困难的。我们看看这些百姓啊，从宗教的角度啊，他们在西乃山下，有约柜，有会幕可以敬拜，又有祭司可以帮他们献祭啊，心灵可以得到暂时的满足，真好哦。从信仰的角度，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天堂一样哦。从道德的角度呢啊，神颁布了十诫，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呢，那么这个道德标准最高的，最圣洁的，最标准最高的一个百姓啊。现在很多宪法法律都是根据十诫来定的。从宗教来讲，在西南山下是最神圣的，从道德来讲啊，他们是最高标准的，最高道德的。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啊，更好，因为呢后无追兵，前无敌人啊，并且啊不必那么忙，还上班，天上就掉什么麻辣下来，你只要去捡就有的吃了啊。你说麻辣吃的吃厌了啊，有鹌鹑从天上呢被风吹过来，你只要去抓那么就有了啊。你说啊，有麻辣啊，又有鹌鹑，但是口渴怎么办呢啊， don't worry， 不要担心。那么呢这个岩石呢啪破开啊，有矿泉水，今天还要再买矿泉水，他那边在西乃山下也不需要。从生活来讲更加的美好。我跟你说，对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讲，其实西乃山下就是所谓的世外桃源。我们会怀疑说，神啊，你不是爱这些百姓吗？为什么就不让他们就停在那边呢？那么好的地方你祝福他们，那么就停在那边呢？我们经常用这样的一种外表的享受，以为这个就是神的祝福。但是呢神说啊，我把你们拯救出来就是要往前行，即便西乃山下是世外桃源，都不是我，神说都不是我最高的心意，这个不是我拯救你们的终点。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如此，只要我做好公民，信主了之后呢，好公民，我的道德标准高一点啊，我不会骗人啊，我对人客气， 啊，神也祝福我有一个工作啊，也不错，生活也不错就好了就行了，以为就是说啊，神很爱我了。 No， 绝对不是如此。我们读这个圣经就非常的清楚了，一个蒙拯救的人，神要我们一直往前迈进，一直往前迈进，不停的不停的，是往前行的一种生活形态。我们自己可以思想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一下，自从我们认识了主之后，我走过多少的距离，还是我现在还是停在西乃山下呢？有敬拜，有好道德，有一个生活不错了，但是神说 No， 我要你再往前行，要起行，要走。就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的主题说是往高处行，那么你一定得要前行才行，要不然呢，那么高处行行到哪里去了？没办法，一定要往前行。今天若神恩待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我们来思想往前行的意义在哪里。什么叫做往前行？神要这些百姓，神要我们往前行做些什么？在这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给我们看见，这个往前行呢有三个特点，盼望这三个特点呢可以从这一次的大会的里面最最起初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最最起初，第一，一个往前行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你看我想象是多么的凄惨，一个人说他要往前行却没有目标，那个叫做什么行啊？漫游。没有目标嘛，反正我就就是走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嘛。我们看见神带领这些百姓，他要他们往前行，但是目标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假若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那种往前行是彷徨，是迷惑，到后来懊悔。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神把迦南地放在这些百姓的眼前，然后告诉他们说往前行。迦南地，迦南地，这些百姓在旷野，他们都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神要我跨出第一步，这个第一步呢，第二步呢，第三步呢，这个跨出去呢，乃是朝着迦南地来迈进的。每当他们对目标有所含糊的时候，每当他们不注重神所安排的这个目标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一直想要回埃及。当我们对神安排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一直向往说，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还不错。没有目标，我们就是想要退后；没有目标，我们就软弱。往前行，一定要一个清楚的目标。那个目标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迦南地。请问呢，迦南地代表什么东西呢？请问迦南地代表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么带到迦南地去呢？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迦南地是罪恶满盈的地方啊，但是神要让这些百姓那么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要把百姓以迦南地做目标。哇，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不得了。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至少有几方面，为什么神把百姓带到迦南地。 第一方面当然是那个是丰富的地方呢，神说那个地方叫什么流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呢，换句话就是说你到那边去呢，神要祝福你的，神要祝福你的，至少让你有的吃有的穿，至少有衣有食，正是敬畏神的人从神那边一定可以得到的。敬畏神的人朝着神的目标来迈进的呢，你不必怕，你不必怕说我没饭吃怎么办，神一定会供应。这个是神老早就应许，在应许敬畏神的人，他的后裔绝不讨饭。敬畏神，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少壮的狮子都有挨饿忍饥的时候，但是呢，义人敬畏神的人，却从神那边得着宝座。一方面，神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是让他们来经验神的恩典。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你们的生活细节当中，啊，无论是高潮低潮啊，是好运厄运，我们总是享受到神的某方面的恩典，总是有的。光是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呼吸，你都当感谢神了，都当感谢神了。不要说还有鸡腿可以吃，今天是吃鸡腿嘛啊？对，那更感谢神了。总是有的感谢的。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但是呢，神不只是顾念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神把他们带到罪恶满盈的地方。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或万民都要因你蒙福。换句话就是说，神把这些百姓带到迦南地，在那边要建立起一个神的国度，建立起一个神掌权的那种百姓，那种生活形态，让别人尤其是这些罪恶满盈的人看见说，属神的人是这么样的生活呀，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亲密啊，因此心里有所感动，就愿意一同来敬拜神。这个是迦南地，换句话就是说，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神把当时的一些百姓带到迦南地，一方面是祝福这些百姓，第二方面要用这些百姓作为神荣耀的器皿，彰显神荣耀的器皿。这个成为迦南地的经义，这个成为往前行的目标。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要到巴勒斯坦，那么那个旧约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去，但是呢，这个迦南地的经义到今天还在，到了今天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那个目标仍然是一样的。神要祝福你，真的，神要让你有感恩的话，神不亏待你。第二，神要我们因为顺服神，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建立起一个基督作王、基督掌权的那样的一个模范，让人看见说敬畏神的人是多好啊！因此，把祝福、把神的祝福也带给别人，万国要因你蒙福。所以啊，神把以色列百姓从法老的底下把他带出来，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些人脱离这个奴隶的生活，神拯救这些百姓还为着神自己在着想， 神为什么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地狱的刑罚呢？当然是祝福我们，然而这个救恩也是为着神来作响，他拯救我们是为着他。嗨，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本末倒置啊，啊，救恩都是为着我 me me 都是 me no， 神拯救我们是为着他自己，是为着他自己，他要彰显他的荣耀，他要使用我们，然后能够把这个福气，那么再带到别人的身上。假若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爱，这个迦南地的目标，这个所谓属灵的迦南地的目标，那么我们越走越乏力，越走越乏力，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看我们还是回世界去吧，还是回埃及去吧，至少那里还有肉锅、葱蒜、黄瓜，不错。嗯，哦，弟兄们，盼望我们的眼光提升。我们刚开始就讲了，这个眼光决定了我们的道路，这个道路决定了我们的结局。眼光往前行，第一个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个往前行的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第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按着军队Army 陆军，当时候也没有空军嘛，也没有空降部队，按着军队往前行，按着军队。从表面上来讲，他们哪里是军队啊？哪里是军队啊？他们以前的职业是什么？他们以前呢，就是做土砖的专家。这个只有所有的人只有一个职业，我们600,000人只有一个职业，就是做土砖，四四方方，踩泥巴。一生下来，那么呢，稍微有一点力量，那么成熟一点，那么就踩泥巴，就是这样子，也没有打过仗，也没受过训练。但是呢，神称这些人是我的军队，是我的军队。可能他们还不会打仗，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们是要打仗的。有人说，基督徒我们重生 born again， 我们重生是为着打仗的。我们是 born to fight， 生下来就是要打仗。没有打仗，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行。虽然有目标，但是行不了。神不是让我们过一个安安逸逸的生活，不是的。神让我们过一个征战的生活。这个征战有两个敌人，第一个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敌人就是称作私欲。你要跟私欲征战，要跟私欲征战。这个私欲是什么呢？这个私欲就是我顾念我自己的需要，远远超过顾念神的需要。例如说，在新约耶稣讲过啊，我就是为着吃什么穿什么在忧虑，或者是我经过什么，我舒服不舒服，我顺畅不顺畅来忧虑。这个叫做私欲，我们被私欲一直挑战，有的时候也称作是情欲。 所谓情欲，我们今天都是讲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候情欲这个字就是代表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愿望，这个愿望是跟神垂直的，是没有关系的，是神不喜悦的，那个叫做情欲，英文叫做 lust 就是很强烈的自我愿望，这个愿望是跟神敌对的，那个叫做情欲或私欲。我们就是一直跟这个私欲在打仗，一生下来我们一重生蒙恩得救，那我们就跟私欲打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私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私欲相争，那么在这个相争争来争去的当中，你知道大部分都是谁赢吗？都是私欲赢的。因为呢，我们这个人不公平，我们总是站在私欲那边替私欲讲话。一个属灵的人，属基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愿望盼望，我们的愿望是配合神的愿望的，那种愿望是神所喜悦的，那个不是私欲，那个是神的愿望，愿神所愿，这个就是我们打胜仗了。愿神所愿，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愿神所愿，还是愿己所愿呢？你看这些以色列百姓已经到了迦南地的旁边了，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探一探那个地方的情形，结果回来的时候呢，有几个人是愿己所愿，有10个人，那些愿神所愿的才2个人。我看这个跟私欲打仗的比例啊，这个得胜的比例大概1/5，得胜的 chance 那个机会大概是1/5，其中呢有4/5大部分都是打败仗的。一个往前行的人要懂得如何跟私欲打仗，要不然你走不了。虽然目标摆在面前，但是呢就是在旷野迂回40年还进不了。请问一个人有多少个40年可以浪费啊？有多少个40年可以在那边漫游啊？有没有目标？有啊，有啊，但是走不去的，走不进去的。这个是敌人之一，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敌人呢，是从外面而来的，是从外面而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些百姓呢，那他们走到这个出埃及记第17章的时候呢，他们就碰见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这些亚玛利人呢从外面来攻击。这个亚玛利人很厉害的，这个亚玛利人呢可以说是现代的这个所谓的游击战术的先锋。这个亚玛利人呢，他不跟以色列人面对面征战，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玛利人的战术呢，就是在那边等，在那边等， 那当这些行列这个军队呢走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呦天气这么热，嗯，要开车到 Caraway Center 好远哦，我们还是慢慢来吧，我们先吃个汉堡然后再去吧，所以呢就不跟着全队一起走，就落后了。哎，这个一落后呢，这个亚玛力人就来了，从最后面落的最后面那个，就把他吃掉。哎，前面的人也不知道后面被吃掉，因为呢前面的人就是一直往前走了啊。那这个后面的人觉得说，啊，何必那么认真嘛，还是休息一下嘛，晚个20分钟到又做了，结果忽然间 disappear 没掉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游击战术。游击战术，弟兄姐妹，这个是世界的伎俩啊！世界的伎俩就是如此，世界的伎俩利用了人的私欲，世界的伎俩用了人的私欲，各个一样一样的击破，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根本失去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失去迦南地的这个祝福根本就没了，因为呢被吞掉了，被吞掉了啊！真是厉害，真是厉害！求神帮助我们，目标有，但是要经常备战。一方面是里面的私欲，我愿己所愿的那样的一种危险性，一方面是你对周遭，你必须要注意今天魔鬼借着世界的引诱，就在我们最最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支撑不住的，支撑不住的。有很多人都讲啊，我今天很软弱，所以呢我不读经了啊，我觉得很颓丧，所以不祷告了。啊，我觉得好累呢，所以呢，不去教会了。就是因为我们累，就是因为我们忙，就是因为我们压力大，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沉重，你更需要加紧脚步，要不然呢？从最后，这个是亚玛力人的伎俩，亚玛力人的伎俩，千万不要赶不上，千万不要赶不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就是这个意思。方方面面，借着神的话语，都把我们保护着，保护着。那这个是往前行的第二方面啊，往前行的第二方面。往前行的第三方面呢，不但要有迦南的目标，不但要有征战的生活，更要有肢体的联系。你需要大家，大家也需要你，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有一个人这么讲，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只为自己进步，也没有一个人只为自己退步。你注意思想这句话，假如你们能够领受的话呢，这一句话一定会让你受益无穷。没有一个人为着自己来进步，也没有一个人只为自己来退步。当我被感动，觉得说我要认真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旁边的人都被你所影响，他们也有那种兴奋感啊，被影响，我们一起来追求长进。但是当我失败的时候，你也不要以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当我失败的时候呢，有旁边人因着我的失败，他们也渐渐冷淡下来， 这个是神老早定规在属神的百姓的里面是一个肢体关系，你我是肢体关系，借着这样的一个肢体关系我们往前行，往前行。当然神都告诉我们啊，不管人多人少，有时候呢，那我们教会刚开始不久，那我们聚会呢，那么就是三个五个，那么第一次聚会在加州我们开始的时候七个人聚会，我们现在还有四十几个人，我们那时候是七个人聚会。这个七个人聚会啊，只要两个人不来就等于是少了30%，你知道吗？哦，好厉害啊。三个人不来50%都没了呀。那当然呢，神都给我有这样的信心，无论人多人少，那么呢我准备这个讲章，我的声音，那我的这种兴奋啊，我的这种热情都还在的。但是呢总是觉得啊，缺了什么东西，总是觉得缺了什么东西。你不要以为啊，今天不来太忙了呀，算了吧，不要去了吧，都影响很多人的。神要我们在这一条道路的上面啊，这一条往前行的上面呢，彼此支持，彼此帮助，携手同心。我鼓励你，你鼓励我，我们来同奔天路。刚刚我们读了这个第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啊，他们有三个支派走在前面，他们这个往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假如各位有时间把这个摩西五经那么把它归纳出来，他们往前行的这种队伍啊，真是很奇特的。他们安营的时候啊，他们睡觉的时候呢，约柜在中间。那么呢，十二支派就围绕着这个约柜，以基督做中心，我们大家手牵手，我们休息。那么呢，往前走的时候呢，假如没有什么战争，啊，都是非常只是一种普通的进的这个行军的话呢，前面有两个道，就是六个支派，约柜在中心，后面又有两个道，就是两个旗子，就是六个支派，那这样排直的，那么他要打仗的时候呢，忽然间就变了一个形式呢，哇，这个约柜变成是最前面了。这个以色列打仗，以色列百姓打仗呢，总是把约柜摆到最前面去的。那这个耶利哥战争绕城七天，什么做最前面的？打仗的时候约柜是最前面的啊，那么是所有的十二支派就躲到这个约柜后面来。他们呢，总是这个十二支派呢，总是以基督做中心，以约柜做中心，然后呢，大家彼此的联系。没有事情的时候，啊，没有事情要休息了，那么约柜在这里。要行军，风和日丽。那么这里有三个支派，这里三个支派，这里三个支派，这里三个支派。那么约柜在中心，打仗的时候，哗！这个约柜跑到最前面去。啊，这个就是肢体生活，这个就是肢体生活。我们神所给我们看见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教会乃是以基督做中心的肢体联系。失去了基督，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就变成是俱乐部了。但是呢，基督在中心，基督在中心。 以基督做中心的肢体，互相得着建造，渐渐成为神的殿，神可以安心居住，他的旨意能够得以成行的那个地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眼光从一般的这种平面能够进入到一种神所要我们的那种生活形态，就是往前行。这个往前行有三个要点啊，三个要，盼望这三个要点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迦南目标，要一个迦南目标，不但是享受神的祝福，并且呢为神来做事，达成神拯救我们的目标。神的救恩不但是为着我们，更是为着他的，不要一直只是往自己里面看，并且呢要开始学习过征战的生活。希望我们都是打胜战的哈，希望都打胜战的。圣经告诉我们呢，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上个星期还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做败兵，往后逃的。不但如此呢，这个往前行更加是一种肢体的联系，以基督做中心。因此从今之后，我们不要再只顾自己的事，我们也学习顾别人的事啊！我们不要再单独行事，以为我喜欢这么做吗？我要这么做吗？我们的思想总是顾念到，哎，这个别人如何，我要怎么做别人能够受益，总是把这个眼光开始放宽一点，开始放大一点，在我们的当中建立起肢体的关系。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实在是非常感谢神。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退休会能够成型，就是因为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开始慢慢为着整个教会来思想。要不然呢，办这些事实在是得不偿失，花了好多时间，可能还做得不太完美，别人可能心里都不高兴的，说不定。但是不要紧，我们只要我们的眼光开始放大一点，开始来思想，那么教会的需要，神家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照着这样子来做，建立起一个肢体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三天两天里面，那么有四次的信息，再加上主日的崇拜，都是朝着这个往高处行。相信主必赐福给我们。我们在做结束祷告，今天的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再来唱那个往高处行。而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到底那里面的话是什么里面的那些字来告诉我们些是什么信息在里面可不可以请春姐往高处行。唱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有一点点的节拍。那么呢，我们上一次在周五，我就告诉各位了。那么呢。